面，在安提阿哥三世或者安提阿哥大帝，就是我所说的安提阿哥四世的父亲，那么以前的事情啊，现在呢到了第十节，那么就到了这个安提阿哥三世或者说大帝这里。那么这里呢，这个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因为我们说过哈，那个这个谁呀、北方王呢就是老底斯的儿子，他做了王了，那叫西流基二世。那么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西流基三世，一个就是安提阿哥三世。那么根据那么如果根据这里呢，你看他们两个人都必动干戈，召集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所以一直打到埃及。然后呢，这就是但是没有多久，在这个去没有多久，西流就三世呢就被谋杀了啊。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所形容的。那么然后呢第十一节以后呢，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所以这一回呢，你看这个南朝又赢了。那么然后呢，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能够得胜。那么然后过了十四年以后呢，就是十三节的故事了。那么北方的王呢又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更多。那么而且呢他这里说哈，他怎么说呢，他说而且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么那时呢，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这个许多人表示还有其他国的。那个这个时候呢，他又联合了这个所谓马其顿的人啊，就是这个国王，北方的王又联合了马其顿的人。那么同时呢，你看这里讲的一句话，他说你本国是对但以理说的，所以意思是这是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向他们靠拢的，所以这所谓他们已经希腊化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圣经称的说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所以因着他们的帮助呢，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帝就是安提阿哥大帝呢，就这个起来攻击这个南方的王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这里讲，等一下，十六节一直到十六节，对，来攻击，然后这个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就是他经过以色列，然后他用手施行毁灭。那这一次对以色列的这个实在以色列可以说灾情惨重。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讲过了嘛，就是因为他的所谓的犹奸，那些人替犹太人做奸细的那些人，所以这是这一段故事果然是应验，这一直到第十六节。那么然后呢，他就用全国力量要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所以一样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女儿给对方，那么希望能够败坏他。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女儿的名字叫Cleopatra， 那不是埃及艳后，那个是最早期的啊。那么这个 Cleopatra 呢，是就给他了，给他了以后呢，他就结果没有想到他忠于他的先生，而且他鼓励他先生说，你应该跟罗马合起来来对付他，所以这个结果计没有得成，这计就不得成就，所以和自己就没有好处了。那么后来呢，他又转回多取许多的海岛，这指的他到了爱琴海。那个时候呢，他就去又拿了一些领土。但是有一个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那么罗马有一个将军，果然是因着他的缘故，所以他就要转回向本地的保障。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被谋杀了，所以归于无有。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大帝的故事啊。所以但这些都是个预备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点出来告诉我们说，要紧的是 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那么果然就像圣经里面就像这里所预言的。所以从二十节以后呢，就是从二十节以后呢，那么就是这个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的故事了。那么安提阿哥刚才讲这个安提阿哥三世不是被谋杀OK， 那么他说那个时候呢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做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西流基四世，西流基四世。那么他呢就是横征暴敛的人，他有一个财务他有一个财政部长，可以说啊，等于是财政大臣。那么他就差他呢到以色列去，是通行国中的荣美地，他就到以色列地区去，到处去去把所有的宝通通收来，因为要付罗马的税，所以在历史上是这样，但圣经里面就这样讲。那么这王不多日呢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那么结果他是被谁害死的呢？就是这个财政大臣害死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所谓西流基四世呢是安提阿哥四世的兄弟啊，这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安提阿哥三世的这个儿子。所以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把他哥哥害死，这个哥哥害死他哥哥的不只是刚才的财政大臣，其实呢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也有份，所以结果他就得到了篡夺了这个位置，就得到了这个位置。那么他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那这个卑鄙的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了，兴起接续为王。那么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不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来应该轮不到他的。为什么轮不到他呢？是这样，他在在主前190年的时候他就被送到罗马去做人质，所以他根本不能回来的。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因为这里面一定有某些原因，所以他一定被送到那里去。那么其实呢他按理来讲他做不到这个王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真正继承王位的那个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西流基四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刚刚好就是说他把他送，就是他把这个他自己继承的儿子，继承王位的儿子呢送到罗马去，是取代安提阿克四世，这样安提阿克四世才可以回来。那么才可以回来，但是呢反而他本来应该做王位的呢就跑到罗马去做人质去了。所以他实在说来这个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不过呢他是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用谄媚的话得国，所以一点没有错，他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最后还是把这个位置抢到了，把这个位置抢到了。那么然后呢在下面那就是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那么你看他，所以这就表示他所向无敌嘛。那这里有一句话恐怕大家很难懂，就是同盟的军也必如此。这个同盟的军这个中文翻得很奇怪，那其实呢这个原文就是 the prince of the covenant， covenant 这个是约，每次这个圣经里面讲的 covenant 都是讲的圣约，都是讲到神与以色列所立的一个约，所以所谓的 prince of the covenant 指的大祭司说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中间有大，那么连大祭司呢结果也被冲没败坏。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大祭，有一他的兄弟，就那个时候这个大祭司叫安尼亚，那么安尼亚有一个弟弟呢叫 Jason，就耶孙。那么 Jason 呢有一天他就带了一批人就到了这个安提阿去见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那么他说因为安提阿哥四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犹太人呢把他完全希腊化了，意思就是说就像希腊，因为他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他希望说所有的人都拜和希腊一样的神。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么多国家里面就是以色列人最难拜，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神，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屈服。所以现在你需要收买一批人，那么现在 Jason 想做大祭司，所以他就去了，他就说我可以负责 就是帮你整个的整个以色列呢，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这个希腊化，那么然后他的目的就可，然后他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那么结果没有结果呢，这一批人就从那里回来了，然后这个安提阿克斯是答应他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好。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回去以后就把，那么因为安提阿克斯呢就把这个把这个安尼亚的这个大祭司就把它废掉了，那么现在变成耶孙就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么你记得哈，后来不光是他取代了，而且到了主前171年的时候，这个安尼亚呢还被谋杀了。然后呢以后下来接他的这些通通是可以说傀儡祭司。那么本来是正统的祭司，像安尼亚是正统的祭司嘛，按照圣经所说的正统的祭司。结果呢现在这些人因为都是倾向这个安提阿克四世的，所以呢他们所以就有了这种情形。那么安尼亚一死，就是这里所说的冲没。那这里说怎么这里所讲的冲没败坏，冲没败坏。所以安尼亚，所以他说同盟的军也是如此，就是大祭司也是如此，所以那一次呢他就被谋杀了。那谋杀以后起了很大的动乱啊，我想我们不去再说这个里面很复杂的，但是我们要，为什么我要指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刚好是主前171年。那么不要忘记啊，你真正讲那个2300天，就是第八章不是讲2300天吗？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就是自从他被冲没以后，安尼亚这个正统的祭司，然后被其他的假冒祭司，就是被傀儡祭司取代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年九月开始，那么一直到这个主前164年。那个时候圣殿就得到洁净，所以这个中间刚好经过了2300天。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哈，就是说这个22节呢刚好是主前175年，所以2300天呢是从那里开始算的。好，那么这个23节呢，与那军结盟以后他必行诡诈。这个那军当然就是指着 Jason， 就是指着耶孙他自己所设立的傀儡。那么所谓结盟以后呢，他就行诡诈，然后他比上来以微小的军呢，那么成为强盛。那么而且呢，他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的地，国中是指以色列说的肥美的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攻打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单时。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因为常常去攻打埃及嘛，那常常经过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圣殿里面都是金子银子，所以他们通通抢去了。那么这个的确是如此。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 Jason 呢，就是耶孙不就是代替他们行事，希望把他们整个犹太化了吗？所以他们就有了很多他们就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就是说他们就发一个命令，就到这个全市，他那个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办法，就是说犹太人呢可以做公民的，但犹太人如果做希腊的公民的话呢，他就需要完全希腊化才行，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呢就要像希腊人一样，他们这个要运动啊，所以他们就盖了个运动馆。那个运动馆呢，就在今天哭墙的前面，没有多远的地方，所以离圣殿很近很近。所以你看，圣殿本来没有这种建筑物，现在是有一个运动场。那么我们叫希腊人运动场，希腊人运动的时候都是不穿衣服的。那么这个然后他们这个比赛啊、斗拳啊什么等等，然后很多祭司他们为着时髦也去了，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什么搬得上这个关系啊什么的。那么但是所以呢那么还有呢，因为他们慢慢年轻人觉得犹太人很羞耻，因为犹太人都受过隔离的嘛， 那么尤其他们如果像这样在这个运动馆里面，那大家可以想象，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就怕说被人认出来他们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还经过一些手术啊什么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是第一。